如果不是征战，也有挣扎；如果没有挣扎，也有许多的困扰。那么最主要的是，这些风暴到底是使我们往上升呢，还是使我们往下降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从约书亚的例子，我们来正式一起来学习。在我们的主日学里头，现在正在上是属灵征战和祷告，里头告诉我们有关于许多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意识到的地方，在那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征战。可是我们怎么样在这其中我们仍然可以得胜有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我们应该有得胜的生活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应该有吧？再下来呀，好，来，我们一起来念啊，来来，五章十三节，请。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打出来的刀，面对战役。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我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好，下一节，约书亚记第十章四十二节，请。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为以色列征战。当神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前，耶和华和摩西同在的神几次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还有我必与你同在。”现在整个部队、整个人马来到了，过了约旦河，准备要进攻耶利哥。就在战争开始之前，风暴要来之前，上帝要约书亚去经历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就是这场战争不只是神在其中，神也亲自要主持这场战争。不但这样子，这场战争不只是神亲自主持，而且不是靠人的资源或军事的资源或策略，而是靠敬拜。从约书亚记十一章，我们都可以看见以色列和迦南地人征战当中，一直有神介入在他们当中。约书亚记六章二节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王都交在你的手中。”这是神自己说的。六章二十七节说：“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第七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然后下一个，七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说：“耶和华因为亚干犯罪，让神的百姓、神的军队受连累。”后来这些事情就可以看见说神借着这个教训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得罪神的。后来神就回心转意不发他的烈怒，所以那个地方取名叫做雅各谷。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第八章第一节又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起来。”所以神一路上在这些以色列的征战当中都一直在为以色列人征战，都一直在参与在其中。好，我们来看最后，我们来看下一个，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好，在这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神介入在神他的百姓的征战里头，也要让他们看见这征战里头不是只有人和人的血肉之战，还有那属灵的征战。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前呢，上帝要约书亚操练三个属灵的功课。约书亚现在是属于什么光景呢？他带领这么多人来到一个陌生的领土，要和敌人开战，这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吗？一场战争下来，有多少人会死伤？他心中压力，我们可以体会吗？他可以说，哇，我不像我的列祖，像摩西这么有能力，他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害怕、恐惧、战惊。约书亚就是在这样很无助的状况之下，他需要帮助。为什么？他怎么知道他需要呢？因为当他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他马上就会说，你是来帮助我的呢，还是要来捣我的蛋？可见那时候他非常需要帮助。按照我们的大纲，第一个，为我们征战的神向我们显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向人显现。可是呢，在这些神向人显现呢，在圣经里头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像说雅各在庇努伊勒在那里和神人摔跤的那种经历，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当中与神相会，很类似。每一次与神相会的时候，都是生死攸关的重要的经验，不像其他两个人啊，约书亚和神交会之后，他马上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约书亚会马上接受那个人，那个人一出来就拔刀就出来。那么拔刀在圣经里头也有出现两次，一次是在神的使者拔刀出来阻挡亚兰巴兰和他的驴子，另外一次是神的使者因为大卫数点百姓得罪耶和华，所以神的使者拔刀出来。每一次当他拔刀出来的时候，都不是开玩笑的。这位自称为是耶和华元帅，在其他的经文，军队元帅是统领的将军。这位人物表示他具有那样的权威，而身为以色列的领袖约书亚，虽然也有同样的地位，可是他一看到他，就知道说这个人的官阶肯定比我大多了。重点是，他怎么能够接受看见这个人拔刀出来的这个人有那样的权柄、权威，他的官阶比他大呢 ？Right， 他可以看见神以人子的身份向他显现，他知道这不是天使，这是神他自己。那么基督之家寇少恩牧师曾经在这段经文里头说到，说约书亚得到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他在最孤单、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遇见神。遇见神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经历。你也没有遇见过神，成为一个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最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够遇见神，我们听见神对我们说话，我们看见神向我们拦阻那些走不该走的路，神对我们提醒，向我们发出警告，神安慰我们，神供应我们在急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你去经历神，你会发觉说，哇，跟谁 上帝是一个多么好的事情，你会经历到神的帮助，神向我们显现是最快乐的事情，最有意思的事情。好像希伯来书第四章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成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只是听听看看随便，然后仍然在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上该怎么做怎么做，该怎么走该怎么做，这样子有意思吗？这样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来神面前，我们就是希望得到帮助，可是打开圣经读不下，来聚会渴望遇见神，可是回去的时候心里一样心乱如麻。我们都已经来到神面前，可能还是没有遇到他。我们有这样的光景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想要看见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希望经历什么呢？我们希望神对我们说话吗？希望神向你说话吗？我们渴慕他吗？在你最需要神的时候，你心可以安静下来吗？遇不见神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益处呢？约书亚他是怎么遇见神的呢？圣经第五章第十三节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举目观看。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举目观看。诗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这附近有的山，比较大的山是 Mount Rainier， right？ 你有没有机会看那个 Mount Rainier？ 哇，你说靠近一点，你会看的，哇，这么高，这么宏伟。向山举目，不是看山，而是看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遇见神，不是因为神不让我们看见，而是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仍然低着头滑手机找朋友找帮助找资源，低着头想自己的问题，低着头检讨自己的软弱，看眼前的困难。当我们钻进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即使打开圣经我们也读不下去。主日敬拜也是一样，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可是我们心里乱成一团浆糊。有的人来到教会主日崇拜，哇，感动得不得了，有的人却毫无所动。除非我们能够举目观看，举目抬头。还记得那首歌吗？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upon, up。你能够往上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往上看，不知道是我们的颈椎有问题还是什么，我们就是不能往上看，我们看到的就是些那些我们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麻烦。约书亚什么时候遇见神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他举目观看，不料就是他没有想到，原来主就在这里，好像雅各在伯特利一样，不料，没有想到，其实神都在这里，不是忽然出现，只是当他一抬头，原来主都在这里，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一件事，说主啊，我来这里，我希望能够听见你的话，我希望帮助我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主耶稣，我需要你对我说话，我需要遇见你，求你帮助我，我现在真实的光景，让我去看见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在一场属灵征战当中，我们的征战里头，其实在风暴当中神也在其中。你说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跟我们同在呢？当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说那种平静安稳，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我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人现在正处在许多的征战，许多的麻烦里面，我们来到神面前做什么呢？我们希望他帮助我们吗？我们可以对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对我说话。第二，神不只是向人显现，他也要为我们做主，为我们征战的神为我们做主。约书亚13-14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他回答说 No, 我不是来帮助你，我是要为你做主，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呢，他妈妈啪啪就俯伏在地说，我主，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从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那么整个那个约书亚的名声整个大振哈。约书亚记第4章14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前为尊大，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他已经拿到以色列全军的统帅，可是他在这时候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他说 No, 我要来做你的元帅。他表明他的身份，约书亚当场就匍匐在地。他知道他是谁，他不是神的使者，他是神他自己，神他自己。在这个时候，神为什么向约书亚显现呢？其实是要让他知道说，对，你身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你身为一个部队的统帅，我希望你知道，你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责任在肩头，但是 I will take care of it。 你有没有曾经遇到一些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困扰，然后你来到哪一个窗口求帮助的时候，那一个人就看着你的问题，然后就对你说 OK, I'll take care of it。你被开了一张罚单，好几百块钱，你想说我要赚多久才能够搞到这个东西呢？你被人家告，然后呢，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窗口可以帮助你，他对你说 Don't worry, I will take care of it。 你想那样子大的 release， 神说你知道吗，你压力很大哦， I will take care of it。 帮助约书亚不但举目观看，他说：“你是帮助我，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换句话说，你是给我们下蛋的，还是给我们捣蛋的？你是在帮助谁？他说 ：“No, neither。我是要来做元帅，做元帅跟做帮助不一样。我不是在帮助你，帮忙是帮忙，可是我现在是我要完全的掌权。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经营权交给他？”把我们的主权说，主啊，是好像约书亚跪在他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一生一定有走过一些担子，一些难处，可是当我们觉得太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随时都在等着。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的轭是容易的，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他吗？他不是我们的帮助，他要替我们做主。再来，我知道我是谁吗？约伯记第38章到40章第2节，在我们所每日读经里头，我答应说，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会跟大家分享，刚好就在这里。今天如果没有错的话，今天是读到约伯记第38章。那么38章到40章第2节，上帝开始一连串的反问约伯， 因为在这个之前，约伯问上帝提出很多的质问，现在轮到上帝说话了。38章第一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在这里呢，第一次神的名字以耶和华来形容他是人类的主，比起之前第三章到第37章，上帝的名字都是用 El Shaddai， 是全能者的意思。可是在这里不一样，是我是你的主，人跟神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关系。我的大能是我的大能，可是现在我是你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一路以来，约伯一直要上帝为他证明他的清白，不管他的朋友怎么样，他希望说你们这些朋友只是捣蛋，只是在这里给我抹黑而已。所以他希望神讲讲话，还他清白。那么上帝终于说话了，可是在上帝说话之前，上帝用几个问题，38个问题 exactly， 让约伯先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上帝在这里没有告诉约伯说他为什么会受苦呢？为什么他的命那么烂呢？上帝也没有告诉约伯撒旦在他面前所控诉的一切，上帝也没有对于约伯的苦难做任何的解释。上帝问约伯在38章里头问了38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这些问题包括哲学、地理、天文学、星象学、气象学、光学、永恒的奥秘、人对死亡的迷失、生态科学、高等数学、计算学、量子科学、分子科学、自然生态学、人类学、认知学，这一大堆的问题呢，归纳起来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约伯，约伯，你知道你是谁吗？最近读到一篇文读到一篇论文，就是关于认识自己的才能的性质和限度。那么里面说到说，人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甚至于说我们在走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的成长的道路有许多的偶然性。有时候是因为你看到一本好书，你遇到一个对的人，或者是遇到一个好的机会，所以使我们有今天。不一定对我们是不是真的最好，可是就只有我们只能说到底我喜不喜欢而已。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太少，或者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基本上我们是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文科学的兴起，人类的思想开始进入到一个启发期。那么历史上称这段时期叫做 Enlightenment。突然之间人类发现自己比想象中还聪明，还有潜力，还有智慧，还伟大，还不可一世。人类忽然之间醒来了， Enlightenment。黄晓石长老在他写的一本书里头叫做《善恶的审思》里头，一本书里头说到说，人类的堕落、道德的沉沦、社会的败坏，不是因为我们受更多的教育，我们学习更多的知识，或者我们发明更多的科技产品，而是因为我们远离上帝。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越来越不聪明，因为我们越来越不敬畏神，所以我们离智慧的开端越来越远。而这是一个负成长，当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还会用单纯的心去相信他，后来我们学会了各种百般的技能技巧然后呢，我们就学习各样的知识，我们就开始开倒车，连智慧的开端都离我们而去。在约伯记38章第11节说你只可以到这儿，不可以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这节是讲到说神所造的这些海浪它有一定的界限的。如果这节经文呢可以用来形容人类的狂傲，上帝也可以用这节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实在太有限了。只有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认识自己。只有当我们开始敬畏神的时候，才开始认识自己的光景。 因为人类人文科学的兴起，很多人开始研究上帝，分析耶稣，造成新兴新神学的兴起，也给19世纪初期许多学过神学、读过圣经的人带来很多的精神压力，到后来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之后福音派的神学院呢，就有鉴于这样的灾难，就开始要求要读神学的神学生呢，在学神学之前先上一期认知学 Epistemology， 就是认识自己的限度，认识自己能够明白到什么地步，认识自己所能够认识的，还能够相信自己所不能明白的。我这样说清楚吗？后来几年上帝有机会让我透过临床辅导的经验学习到精神科学，我更加证实不是因为知识增长使人精神错乱，而是因为远离上帝，没有认识至圣者。最近几年看到一些社会的乱象，网络的兴起带动舆论的社会浪潮，制造许多以前所没有的，什么叫做网红、网军、网吧什么东西哈，让一些人透过网络被捧红成为英雄，甚至有的还被称为神。这样的结果再下去，其实我们都知道会有什么下场的。人类这样的精神状况，早在几千年没有网络的时代，人子耶稣就看穿了。那时候许多人要来跟从他，耶稣在社会上成为一窜而红，以他当时的民调其实没什么好夸张的，但是他知道他是谁，并且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跟从他，要走他的路。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没有认识神或是没有操练对神的敬畏，最容易造成自我膨胀，太过专注自我的感觉、自我的情绪、个人的成就和个人的需要等等。这样的生命从圣经上来说就是属肉体的生命，我们就是明明在羞辱基督。因为神知道，因为耶稣知道，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有太多的自己，就永远没有办法认识上帝。只有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一旁，放下来，接受他，接受上帝，全心信靠他，我们才能够从上帝的眼中去认识到我们在他眼中的真正的价值。真的信耶稣真是太有意思了，我们从认识神，我们才看见自己，才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那到底我真的知道我是谁呢？在一个忙碌的机场，因为恶劣的天气，很多航班取消，只剩下一班飞机正要让旅客登机，机场柜台闹哄哄，有一个人就想要凭着他的身份地位搭上这班班机，很不客气的对机场柜台的机组组长说：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个乘务员呢，看着他的脸愣住了，然后呢就拿起广播器说：我们征求在场也没有精神科医师的帮助，因为在场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是谁。我但愿啊，这只是一个网络流传的笑话，但是在现实的社会里头，现实的生活当中，许多人看重他们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人，过于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例外，我也不例外。在我年轻的时候，虽然蒙受主极大的恩惠，在主的面前服侍他的教会，表面上是为了主的教会大发热心，而内心却没有照着主分给我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反而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反而贪图虚浮的荣耀。如果约伯对于上帝的反问，如果约伯对于上帝反问他的这些问题，他都没有办法回应他，没有办法回答他。同样的问题对我来讲，让我更加羞愧，更是无言以对。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远远超过我能够为他所做的。许多弟兄姊妹关心我，关心我的状况，我的身体的情况，用许多话来鼓励我，用祷告还扶持我， 有的人以为说，哦，杨牧师你真的很有信心，其实因为那是我们的神非常可信，那是因为我们的神非常可信，我若不信靠他，我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以信的。我们的神非常可靠，投靠上帝是我唯一的道路。我们的上帝全然可靠，我们的存留全在他的手中。上帝借着我的病痛让我体会到他是我唯一的盼望，也只有当我求告他的时候，只有当我全心敬拜他的时候，只有当我把自己放下来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不会去想到身体的疼痛。如果到这个地步我还不愿意敬拜他，还不愿意投靠他，你想这样的人还有救吗？上帝如果没有我，他还是荣耀的神，可是如果我没有上帝，我根本就活不下去。上帝可以不需要我，但是我不能没有上帝。希望我们互相鼓励，再来继续说下去。那你如果我不认识，不知道我是谁，那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仆人。我们必须要承认神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自己，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有奴仆的意思。这种你，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人呢，他们做奴仆，他们就是永远服侍主人。真正的奴仆是永远属于主人的，并且服侍主人，连他的妻子儿女都是属于他的主人。今天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在我们在他面前的真实的身份，今天如果我们真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仆人，我们愿意把自己的自由交给耶稣吗？啊，神还今天还让我们有自由，可以选择，可以选择顺着情欲受败坏，还是顺着圣灵受永生，我们还可以选择。可是我们愿意把那选择权也交给他吗？说主啊，你可以让我走，可是我甘愿留下来。就好像边银波弟兄所写的一本小册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里头写的，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享受，自己的脚甘心走到这路上来奔跑。神不只在我们的征战当中与我们同在，他要亲自主持这个战争，但是我们要先把这主权交给他。只有透过我们认识他，我们才认识自己，才知道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还赚到了，我们做耶和华的仆人稳赚不赔。我想上帝也很亏使用我们这样的人，可是他愿意还收纳我们。第三，为我们征战的神配得我们的敬拜。那第五章十五节说，耶和华军队元帅对耶稣亚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立的地方是圣的。耶稣亚就照着这样做了，他就当场就脱了鞋。然后呢，十四十五节说，耶稣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的主人有什么吩咐？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他说，你知道你应该把鞋子脱下来，因为这个地方是圣的。他就照着这样行，他俯伏下拜。无论在什么时候环境中，我们都应该对神心存敬畏，无论在哪里都不能逃避神。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或吃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诗篇十六篇二节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相信我们所唱的诗歌里头有很多都在提醒我们，他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敬拜他，是他向我们施恩，是我们赚到，是我们蒙恩。主，你有什么吩咐，请吩咐你的仆人。我们每一日在读灵修，灵修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问神说，神啊，你今天借着这话要对我说什么呢？我可以做什么去回应你所说的话呢？好像约书亚一样。 他马上照着这样做。脱鞋，在路德记里头讲到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个人就要脱鞋给那个人。路德和拿尔米是寡妇，回到犹太他们的本乡本族伯利恒，遇到波阿斯那个大财主，要求波阿斯尽聘金的本分娶路德为妻，其实为亲属留后代。但是有一个人比波阿斯更亲的，所以那个人必须要放弃娶路德的权利，所以他必须把鞋子脱下来，表示主权的转移。当约书亚将自己的鞋子脱下来，他表示是从此我是你的人。在征战当中最重要的是听命和顺服，在属灵的战争里头最重要的是敬拜他，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听他的指挥。我们来看下一章。我们身上都有一点钞票，我想我应该也有呀。我们的钞票呢，每个人都一样，可能你的那个图案不太一样，可是至少有一个字是一样的， In God we trust。 美国一直酝酿的希望把这个字给拿掉，没有人可以拿掉上帝，所以他们就把 trust 给拿掉。没有人有那个本领把神拿掉，所以他们就把信任拿掉。现在看，我们这一块钱呢，有真正多少钱是真正用在我们身上的？你还没有用就已经不见了，信不信？我们所付的国债，不要说个人的债务，还有我们所花的钱，有多少是在防别人而不是在信任别人呢？我们现在特别不知道是不是华州还是这种现象，大家对于这个 security camera 都特别有兴趣，家里装满了这个摄影机。有一次在一个新闻里头看到一个真的很好笑，就是一个火锅店里头有38个桌子，有39个摄影机。我的天哪，这些人一举一动都有。为什么？因为怕人，有人就是在那里栽赃啊，他说你知道这里头有一只嘎抓，我说你看你的头发都在这里头，通通在这里。今天美国的光景越打越败，从每一张钞票都可以看得出来，每一块钱里面真正所拥有的就是一点点。我们所失去的不是神，因为神一直都在这里，我们所失去的是 trust， 信靠，对神的信靠。从上到下，从早上起来睡觉到睡觉，我们所用的钱当中有多少钱花掉是因为我们信靠神，还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他？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对神基本的信靠呢？美国用多少的钱来防范别人，防范意外的保险，防范敌人，防范忧虑，防范那些奇奇怪怪的人？如果我们真实的希望神带领我们打胜战，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做起。每一次我们当前拿起钞票，可惜这个信用卡上没有这个 In God we trust， 如果有的话呢，我们申请一张也是不错的。 In God we trust， 我希望我们都记得受提醒，只有神才是我们的依靠。我们一起祷告。主，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所依靠的，就好像你的仆人约书亚一样，直到耶和华你为他征战，你与他同在，你是他的依靠， 主啊，你也是我们的依靠，你在我们生活的难处上你为我们征战，你是得胜者，你是旌旗，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到耶和华你的帮助，耶和华你的帮助从上头而来，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我们信靠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